好，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啊，敬拜他，来听他的话语。好，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金香坛，是与这个祈祷有关的金香坛。那金香坛呢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再一次复习我们啊这个会幕的这个系列啊。那在这里呢，这个是帐幕来的哈，这个是帐幕来的。那在这个帐幕里面呢，有分为两个部分。这个第一个部分呢叫做圣所，然后在圣所这边呢有一块幔子，把圣所跟至圣所呢分开。在这圣所呢有三个物件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陈设饼座啊，上面有这些陈设饼，这是代表着主耶稣是生命的粮，他能够供给我们这个生命上的需要。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饱足。那些饥饿的人，在灵性上饥饿的人，因着主耶稣基督，心灵就得到饱足。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也吃主所赐下的粮食，就是他的话语，他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粮食。那么在这个南边呢，这个南边，这个是金灯台的，金灯台呢上面有七盏灯，这表示主耶稣是世界的光，他照亮我们黑暗的心灵，让我们再一次的得到光明，同时他也照亮我们在他的话语上的这个理解，让我们能够对他的话语呢更加的了解。那今天呢我们会谈到另一个物件，就是这个金香坛。让我再次的回去复习啊这个会幕的系列。我们讲这个院子是一个单单有一个门罢了啊，这个门呢就代表说主耶稣是唯一的救主。你要进入这个会幕吗？你一定要透过主耶稣基督，你才能够进去，你才能够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不然的话，全部都是局外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不懂信主的这个生命是什么。你要知道这个信徒的这个生命吗？你透过主耶稣进入里面，你就知道了。那进入里面，你看到第一样是一样的物件呢，就是这个铜祭坛。铜祭坛是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因为主耶稣在那里好像祭物一样被杀了，那流出血来，那主耶稣就是这样为我们牺牲，为我们死，让我们能够得到救恩。那我们得到救恩，我们称义，我们接着下来我们就来到这个洗濯盆了。洗濯盆是把我们的手把我们的脚呢洗得干干净净，这表示说我们要成圣，作为一个信徒，我们的生命已经被称义了。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要继续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哪一个时候我们犯罪，我们有得罪神得罪的地方呢，我们就求主耶稣的宝血，求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让我们更加能够圣洁，更加按照他的旨意而活。那来到这个帐幕呢，我们知道有这个四层，有四层的覆盖物，这个四层的覆盖物呢告诉我们主耶稣的这个救赎计划。最外面那一层呢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人，慢慢我们往进去，我们就看到他怎么样的透过这个他的宝血他的死来拯救我们，然后以致他升天作为这个我们的救主。然后陈设饼呢是生命之粮，金灯台呢是世界的光。今天我们就看这个金香坛是论到祈祷的。好，让我们稍微的认识一下金香坛呢，我们再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金香坛呢，按照这个圣经所记载，刚才就是在出埃及记30章1到10节那边讲到说，这个金香坛呢，它的上面呢是一个四方来的，一肘长一肘宽，然后两肘高啊，那么上边这边呢有四个角，而且这边边缘这边呢有这个金牙边，那么旁边呢有四个这个两 每一边呢有两个这个金环，那么还有那个杠呢穿过用来抬那个坛的。这个整个香坛呢都是用金包裹的，它里面的那个材那个木料呢是皂荚木，所以是用，然后说呢用这个金呢把它包裹起来，所以我们叫它做金香坛。那么金香坛呢按照这边呢是说用来烧香的，你看第一节你要用皂荚木做一做烧香的这个坛。那烧香啊到底是什么意思，代表着什么呢？那当这个大祭司啊或者祭司呢在这个金香坛这边烧香啊，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圣经有所就能够更加好的这个了解到哈。这个呢是代表着一种祷告，代表着信徒的祷告。你看诗篇141篇第二节怎么说呢？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的面前。这个香啊摆在神的面前，当这个香一烧的时候，那个烟呢就往上往升，达到神面前。你看启示录五章八节，他去拿了书卷，这个就是讲的耶稣基督啊，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更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啊，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这香就是代表众圣徒的祈祷升到神面前。然后启示录八章三到四节也是讲到说，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你看这三处经文呢都让我们看到这个香的意义中是说是一种祷告来的，是祷告。当这个大祭司在那边他烧香的时候，他就把他祷告呢带到神的面前。既然我们认识到这个金香坛呢到底是什么，在上头烧香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我们就知道这个是跟祷告有关，让我们对祷告有所认识。祷告呢就是呢把你要讲的东西呢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知道说这个祷告啊，谁能够祷告，谁能够祷告，是不是那些只有一些很属灵的这个信徒呢才可以祷告，是不是只有一些信徒呢才对祷告有所了解，才知道它的秘诀呢？答案是不是的，答案是每一个信徒呢都能够祷告，每一个信徒呢都能够知道这个祷告的秘诀。所以呢我要告诉大家，你跟我呢都可以像其他信徒其他的那些圣徒那样一样的向神祷告。为什么呢？答案是在这个第十节那边。第十节你看这边怎么讲呢？你看放在第十节，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之礼，他一年一次要用赎罪祭牲的这个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作为世世代代的定例啊。这个告诉我们，当这个大祭司来到这个金香坛的时候，他每一年一定有一次呢把这个赎罪牲的这个血呢抹在这个金香坛的这个角四个角，而且呢他在坛上呢也弹的这个把血弹在上面七次，这代表说他是为着他自己本身，也为着他的全家他的本家还有全以色列人赎罪。那当赎罪之后呢，他们就能够点起这个香，那个香呢 就能够到达神的面前。换句话说，什么人能够祷告，什么人的祷告能够达到神的面前呢？就是那些蒙主耶稣宝血所洗净的人，蒙主耶稣宝血所洗净的人，他们就能够祷告，他们的祷告就能够哪里达到神的面前。所以你如果你是信主耶稣基督的话，你祷告神就垂听，你祷告，你的祷告就好像那个香一样升到神的面前。所以你不要自卑，你不要轻看你自己，说我没有比那位弟兄或者那位姐妹那样属灵，我祷告不好，我不知道怎么样祷告，我不知道祷告的秘诀是什么。祷告的秘诀是什么？靠着主耶稣的宝血，靠着主耶稣的宝血，你把你的心敞开，你因着主耶稣宝血，你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那个施恩的宝座面前，把你一切的需要，把你一切的这个问题都带到他的面前。不是什么缘故，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因为主耶稣为你死，因为主耶稣为你所做出的牺牲，你跟我才有这样子的福气，来到主面前，来到神面前，向他陈述你的一切的苦情，你的一切的需要，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你不可以靠着你自己的功劳，你不可以靠着什么其他的人的这个帮助，没有主耶稣的宝血，只要耶稣洗净你，你就可以有这样子的这个权利，来到神面前来亲近他，你每一句话都能够达到他的面前。第二点，要凭着信心祷告，要凭着信心祷告。你看第六节，第六节这边是说，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前的施恩座，这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刚才我跟你讲说，那个金香坛啊，跟那个月柜呢之间呢有一个幔子呢隔住的。换句话说，当那个大祭司呢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是看不见月柜的，因为说有那个幔子呢隔住。他就是凭着信心说，我的祷告神会垂听，不是凭着眼见，不是凭着我能够看得见那个月柜吗？看得见神的跟他相会的那个地方吗？不是的，他凭着信心说，我祷告，我祈求神一定听。那我拿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今天当我们人类的这个科技啊越来越发达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到神所讲的话呢就越真实。神说，你无论往哪里，我都在哪里，你逃不了我的。你的话，你祷告，他就垂听。你想想，现在我们有这个手机啊，我们有个手机，你只要摇一摇你的手机啊，这些手机呢，它没有什么，现在不需要有线，所谓的这个连接起来的，你就摇一个电话，你在国内的亲戚啊，就可以听得到你在讲什么，是不是？因着我们的科技的发达，我们能够有这个能力啊，在没有这个什么这个所电线的这个连接之下，用这个无线电，你讲话，对面就能够听得到。那神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神给人有智慧来制造这些、发明这些东西。那你想，神的智慧难道不远远超过人的智慧吗？所以，当我们在这边讲话，当我们在这边祷告的时候，神听得见。当你在思想东西的时候，神知道你的心怀意念，神有这个能力的。所以你要凭着信心，你要凭着信心接受，你祷告神就听见。你不要怀疑，不要怀疑说，哦，我看不到神， 我不知道神在哪里，神到底会不会听得见我所讲的。不，我们不是在喃喃自语，我们乃是凭着信心呢向神祈求。神就是那位垂听我们祷告的那位神。你知道这个穆勒先生，穆勒先生呢是那位创办孤儿院，而且又设立了很多学校，能够帮助这些孤儿，让他们能够受教育。他是一个蛮有信心的伟人来的。那神透过他呢帮助许许多多的这些孤儿。有一次他要去这个加拿大的这个 Quebec 讲道，他本身是一个英国人来的，如果你们知道 Bristol 在英国那地方，他要去这个加拿大，他必须要乘一艘船。那当时呢那艘船呢不能够开行，那时候他要拜六到加拿大去讲道，然后他在星期三呢他就到那个港口那地方，他就问这个船长，船长啊，我们可以开船到加拿大去？这个船长跟他讲，不可以，不可以。他怎么讲呢？他讲，可以的，好，既然这样子，你的船不能够载我到那里，神一定会为我预备一个交通的这工具，让我能够到达那个地方。那在这个57年的这个侍奉当中啊，我都没有什么试验过一次，好，试验。那么怎么办？你能够不能够帮我？那船长说不能够帮，你看那个雾啊，那个雾多么的厚啊，怎么能够去呢？这个穆勒先生说，我的眼睛所看的不是这个浓浓的雾，我的眼睛所看到的乃是那一位掌控了整个宇宙的那一位神。他就跟那个船长说，好，我们一起到这个舱内那边祷告。这个船长就心里想说，这个人呢一定神经病啊，一定脑子有问题啊，那在这个浓雾的这个情况之下祷告。但是呢穆勒先生呢不理，他就带那个船长呢进去那个船舱里面呢祷告，就跪下来，就简单的这样祷告的说，主啊，你为我预备了这个讲道的这个机会，若是你的旨意，求你在五分钟之内啊，叫那个雾呢散掉，好让我能够完成你所要我做的。当他祷告中，那个船长呢，哇，他也是说要祷告。那穆勒先生就按住他，他说：“船长啊，你不要祷告。第一，你不相信神；第二，我。”祷告了，我相信神已经答应了我的祷告。很奇妙的，他就跟船长说，来，我们出去。一出去的时候，那个雾呢，浓雾呢已经完全消失了。而这个穆勒先生呢能够在星期六到加拿大那个地方去证道。这个船长之前是一个普普通通冷淡的一个信徒，但是因着他见证到这个神人穆勒先生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心，他的生命完完全全的改变。他看到这个人多么有信心，对神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让我们也在这方面有这样信心，说若是神的旨意，若是神的旨意，主啊，你自己成就啊。这是穆勒先生所给我们一个好的这个榜样。那第三点，让我们也看到什么？祷告有能力啊！祷告有能力。你看这个第二节啊，这坛要四方长一肘，宽一肘，高两肘。坛的四角啊，坛有四个角啊，坛有四个角，所以角啊是代表能力来的 ，horns OK。是代表能力来的，所以在这个金香坛上面有角的话，这代表说祭司所献上的这个祷告是蛮有能力的，不是因着我们的缘故，乃是神的缘故。你看这个雅各书5章16节， 五章十六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是的，一人，谁是一人？一人不是那些做好事的人，不是那些好心人。一人在圣经里面是那些相信主耶稣，那些信靠他的人。信靠他的人的祷告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是能够影响，能够做成一种我们所不能够想象的一种事情的。你以为不能够成就的，但是透过祷告却能够成就的，因为祷告是大有能力的。这为什么我们强调说要有祷告？我们在这个主日之后我们有祷告，我们星期二我们也是祷告，平时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们好好的在你自己个人生活当中要祷告。那这个不简单，但是这样一个属灵的功课我们必须要强调，因为它是大有能力的。那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见证，这是发生在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当时啊，日本已经侵占了这个中国，所以呢，日本军呢便趁胜啊，侮辱啊当地的百姓啊。所以呢，有一天呢，大概有30多名的这些日本兵士呢，就闯进了一个外国人的宣教站啊，外国人在中国那边宣教，然后他们就开始要侮辱在那里的富人。那么那时呢，有一位男的这个宣教师呢，就在旁边前来拦阻他们。但是他知道他一个人呢无法阻挡这30多位的这个日本兵士，他忽然之间呢，他就想个办法，他就跟那些女信徒啊，跟他们说：“哎，快点祷告，快点祷告！”哇，这个日本兵听到他这样子跟他们讲，其实我不懂，他听知道不知道，明白不明白？他就拿出他的枪来，他就对准他的脑袋，就开始。咔一声，没有子弹没有出来，再对准，咔咔咔，也是没有出来。哇，奇怪！在那个时候，这个日本军呢，就把他的枪的柄呢向他头那撬过去，啪，流血，整个血呢从鼻子从那这个面颊这边流下来。但是呢，这个男宣教士的这个他就。在这样子的一种痛苦当中，他还是昏昏沉沉，还是没有忘记说要他们祷告，说就继续的这样子，哎，你们快点快点祷告啊！他们呢，这时候呢，那妇女呢就开始跪下来，把手合起来祷告。然后这一幕啊，看到这些妇人在那边祷告，这些蠢蠢欲动的这些日本军啊，他们的那是看到这些这样的情况，他们的这些受益啊，他们的这种情谊啊。就这样子的顿然消失了，很扫兴啊。那个官长呢就说：“好，我们吩咐这些兵士呢撤退。”他们就撤开。哇，这些信徒呢就快点把门关住，然后在里面感谢神。你看到这个不是假的，这是真的。祷告有力量，祷告有能力的。你不要轻看你跟我的祷告，你敢真正的在那个时候向神祷告，向神呼求的时候，神会做成一些你所不能够想象、你意料之外的事情，会超乎我们所能够体会的。因为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你的祷告在神面前是有能力的，因着主耶稣，因着神的能力不在我们那里，不在我们这边，是那位全能、那个无限那位神呢，他会帮助我。你好好的从那边支起，不是从你自己本身。而现在的人呢，教导说你里面有这个所谓的 inner potential， 你内在的潜能。我们人是有限的，告诉你，我们人不是 superman， 我们人不是超人，我们人是有限的。你要真正的得到那个无限的力量，那就是神，就是神，不是你自己，也不是其他的那些邪灵鬼怪，乃是我们的真神。祷告呢也如同馨香之祭。你看第七节，第七节那边怎么讲呢？ 亚罗恩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啊，他们这个香呢，他们用不同的东西做成，用特别的这种香料做成的。如果你看这个第三十章啊，第三十章，你看第三十四节啊，他怎么讲呢？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弗、施洗列啊、洗利比拿这馨香的香料和浸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做香之法做成清净圣洁的香。”所以这个很香，一烧起来呢，整个帐幕里面呢充满着香气的。所以呢，我们的祷告呢，在神面前呢，是如同馨香的气。如果你诚心祷告的话，神会应的，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样事情。神愿意听我们的祷告，神不应我们作为儿女的整天静默无声，不是的。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有一个孩子整天呆呆的坐在那边，你担心不担心呢？你担心了，你不懂他发生什么问题，他到底跟你的关系是怎么样。但是如果一般上，如果一个正常的一个孩子，他一定会跟爸爸妈妈讲一些东西，如果他有需要，他肚子饿的时候，爸爸妈妈快点煮饭，爸爸妈妈请帮我做一些，爸爸妈妈谢谢你给我预备一些东西，谢谢你买礼物给我，是不是一定会这样的？他不要我们静悄悄的闭着嘴巴，他乃是要看到我们祷告，把你的需要告诉他。你的需要就好像一个馨香的这个香烧在神面前，神闻了，神就喜悦。就好像挪亚当他出了方舟之后呢，他就把这个祭物啊，那些洁净的这些动物呢献上给神。神怎么说呢？神说那个是馨香之物。你看在创世纪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神不再用水来灭活物了，神悦纳了这个挪亚所献的这个祭，是一个馨香的祭。那但愿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也像一个馨香之祭献在神的面前。只要你从心中以一个清洁的心摆上，神一定悦纳，神一定听你的祷告了。所以诗篇五章三节也说：耶和华，每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是的，这个诗篇的作者呢，他知道神是听我们祷告的，因为在神的眼中，我们每说的一句话，每一句从心中发出的，都是馨香之祭，达到神的面前，神一一的垂听。然后在祷告方面呢，我们要知道祷告要恒切，祷告要恒切。你知道这个香，香本身只有经过燃烧之后，才能够把它所有的这个香气呢散发出来。如果你不把它燃烧出来呢，它的那个香气呢不能够尽然的散发出来，所以要经过烧燃烧。然后燃烧呢代表什么？代表着这个恳切啊，代表着恳切的这个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不可以说口是心非，也不可以说把自己在那边所谓的喃喃自语，还在念经一样，好像说在人面前做戏一般。不是的，我们祷告不是做给人看的，我们祷告乃是要从我们心中发出我们心中的这个真正的需要，也不需要说长篇大幅啊。有些人以为说，哇，既然人家叫我祷告，我就祷告，把这个祷告把它演变成一篇这个讲章那样，或者矫揉造作，不是的。我们乃是 最重要的时候从心中发出恳切他说迫切的这个声音。记得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吗？他说有一个人啊，他有一个朋友从远道来探访他，他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他就到他的这个他邻居啊那边去敲门说，哎，邻居啊，请你开门啊，我的朋友来造访，请你借给我三个饼好不好。他邻居什么这时候是三更半夜，这邻居说请你不要吵我吧，买差了啊。他说我要睡觉，而且我的孩子也跟我在同一个床睡觉，很不方便，让我起来把这个饼送给你。主耶稣说不是因着朋友，但因着他的这个情辞迫切，就把他的所需要的给了他。你看，我告诉你们，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自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这个是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肯情辞的迫切的祷告的话，我们的神不会那么没有怜悯心，他听到我们内心的呼求，听到我们心中的迫切的需要的时候，他就发出那个怜悯的心来听我们祷告。所以我们祷告不要说以一种很冷淡的这个口吻，不是，你乃是知道说你有需要，就好像那个他的孩子被鬼扶着的那个爸爸，哦，这个鬼呢害到他孩子什么发瘫痪，流这个口沫，而且这个鬼呢常常让他在掉入这个火里面或者掉入这个水里面，要让他灭亡，即使叫了这个主耶稣的门徒呢来帮助，都不能够把鬼赶出去。那主耶稣就说，如果你信的话，凡事都能做。那这个爸爸他知道说他自己没有信心，他说我信，但是我的信心不足，其实不信心不足，其实他不相信，求主帮助我。然后圣经接着下来说，他的脸啊，他的泪啊立刻的流出来。那这一种是一种很迫切的祷告。那我们祷告迫切不迫切，那有时候我们祷告必须要祷告到泪都流出来，因为那是真的东西，那是跟你的生命有关，跟生死有关，跟你最爱的人有关，跟你最宝贵的东西有关，你一定要流泪。你的泪呢在神面前呢是宝贵的，你的泪水不会白流的。就好像这个 Augustine 的这个妈妈 Monica 在这个 Bishop Ambrose 面前祷告啊，祈求他说，哭着跟他说，你为我的这个孩子祷告吧，因为他离弃神。但是到最后这个 Bishop Ambrose 怎么跟他讲呢？你这样流泪为你孩子祷告的，他是不能够不回到神面前的。到最后呢，神就把他拯救出来，把奥古斯丁拯救出来，成为当代直到现在一个有名的这个神学家。那弟兄姐妹们，你心中有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让令你觉得最感到很迫切，为着要迫切为着祷告的，为着人或者为着金钱方面或者为着其他方面你的需要，如果是神的意思，这是按着神的意思，你迫切的为着这份祷告，我相信神一定会垂听这祷告的。不单单如此，祷告呢也要恒切，祷告要恒切。你看第七节那边下面呢，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着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着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这祭司就是大祭司这样，他早上他也点在这点灯的时候呢他就烧，然后傍晚他也烧这个香，而且这个做世世代代的这个长烧的香，告诉我们祷告呢
必须要很久，不要停止。
那这个大祭司呢，其实就一表中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祷告，他的祷告没有止息。自从我们信主之后，他就一直为我们祷告。你知道，当你软弱的时候，他就扶持你；当我们灰心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力量；当我们失去信心的时候，他是我们生命的锚，使我们的生命稳固起来。所以我们要学习，学习这位大祭司为我们带去，我们不可以放弃，不可以放弃。就好像这个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这样的讲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圣徒祈祷。特别在这边，在此警醒不倦，你没有停止，你祷告，我们祷告不要停止。有时候累，是的，我们会累，我们会睡觉，要起来之后不要忘记继续的向神祷告。你在路上你可以向神呼求，你在工作的时候你需要你向神呼求，你在煮饭的时候你需要你向神祷告。我们祷告是继续不断的，有些人会花一段很长的时间，可能有些人花一个小时，每一天花一个小时，有些人甚至两个小时。那你跟我可能不能够有这样一个距离啊。其他人呢，好像这个四不生他怎么讲呢，我从来不祷告超过15分钟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在超过15分钟之内呢没有祷告。换句话说，他是继续不断的祷告。这位讲道皇子啊，是蛮有神的这个恩高，他也是一个祷告的这个勇士来的。那你跟我也是可以学习，在我们生命中我们持续不断的祷告，有些固定的时间，有些自己在生活中你有需要，随着需要的应变而祷告，继续跟神保持这个联系。神的那边呢总是 on 的，总是开着的，你这边只要你跟他讲，他一定听到了，保持那个联系，不要中断掉。刚才我跟你讲的这个穆勒先生，穆勒先生呢，他就是一个祷告的这个勇士，他呢就立下心志，他说我要为五个人，特别为了这个五个人祷告。他就花时间，每一天没有中断，每一天都为他们祷告。经过了18个月，第一个信主；经过了5年，第二个信主；经过了6年，第三个信主；最后两个呢，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了52年，还是没有信主。但是他没有中断，他还是持续的祷告，直到他死，他们还是没有相信。但是他死之后几个月之后呢，这两个人呢相信了主。你看他没有放弃。等一下我们看一看他的秘诀在哪里。你继续的祷告，再次警醒不倦，神垂听。好，另外一点呢，我们要注意的，神不悦纳的祷告。你看第九节那边，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不可献燔祭、素祭，也不可交上奠祭啊。这个金香坛呢，你不可以放着不同的这个香啊。这香呢，特别神所命定的，怎么样做，放什么香料在里面。啊，要用那种香料，那特制的这种香料，你不可以在自己制造一些，然后放进去，不可以的，这神不喜悦。你也不可以在那边烧这个燔祭啊，啊，这燔祭呢是在这个铜祭坛那边烧的，不是在这个金香坛啊，金香坛单单烧这个香料罢了。啊，这告诉我们 祷告呢，有些祷告是神悦纳，有些祷告呢神不悦纳。什么祷告是神不悦纳的呢？第一个，如果我们有罪，有罪的这一个生命在有罪在我们生命中，神就不悦纳。你看诗篇66篇18节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这个注重罪孽就是里头有这个罪孽，你不悔改，你还是让这个罪在你心中留在那里，你就不悔改，那神呢就不垂听。然后有些是向别的偶像祷告，你向别的偶像祷告，神不垂听。那另外一个呢，是以非信徒一起祷告。圣经跟我们清清楚楚的讲，哥林多后书6:14，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只有信徒信主，因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的祷告才能够达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可以跟非信徒说我们一起祷告，神一样的会垂听。不的，我们跟他们是不相配的，不能够同负一轭的。求神帮助我们知道什么是异样的香，什么是不应该献在那个金香坛上面的，让我们按照神的这个教导，我们就能够发出一个令神所悦纳的一个所献上的这个祭。好，最后我们就思考为何要祷告，为何要祷告？有几个原因。第一，神看重祷告。你看在这个第十节那边呢，第十节呢，在后面那边最后一段呢，这坛在耶和华面前为至圣。这个坛呢，在神面前是一个至圣的一个坛来的，表示说神很看重，神很看重祷告。祷告是离神的施恩宝座最近的，其他的两个这个城市座金灯台都离那个比较远。金香坛呢是特别对着法柜的施恩座，特别在这第六节那边讲到这一点，神看重，神特别看重你的祷告，我的祷告，他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不爱祷告。人的这罪性呢，就是不要祷告，依靠自己，靠自己。那神说不，你不要靠自己，你乃是要来到我的施恩宝座面前，把你的需要带到他的面前，让他成为你的帮助。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第一点，为什么要祷告？因为神看重。第二呢，神悦纳，神悦纳。刚才我们所看的第七节啊，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要做的这个香，是的，神悦纳我们的祷告，神悦纳。而且呢，最后一点，神也垂听我们的祷告。你看，约翰一书5:14，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所以我们祷告不是单单发出一种没有意义的声音，乃是说我们所祷告所祈求，若是照着他的旨意求啊，他就听我们。刚才我跟你讲到这个穆勒先生，穆勒先生他为着这个5个人祷告，3个人已经信主了，还有2个人没有信主。所以在他没有死之前呢，就有人说，哎，穆勒先生啊，你这52年啊，你不间断的围着他们祷告，那只有这3个信主了，另外2个不信主，你还会继续祷告吗？他说我还会的，我还会的。他讲，这是我的理由。那这长一点，我你看一看。他说第一个理由，我完全没有怀疑，因为我确信神的旨意是要拯救他们。 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唯有这样的确据，我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他完完全全没有怀疑，他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他就按照这个神的这个旨意求。第二点，我从来没有按照自己的名字为他们救恩祈求，但我奉我宝贵主耶稣的名字，就单单凭着他的功劳来祈求。你看，他没有按照自己的名，自己的名字多大，不，那是按照主耶稣的这功劳，自己主耶稣的宝血。而且我常常相信什么？神乐意听我的祷告，神乐意听祷告，而且我并不觉察自己向罪恶屈服。换句话说，他知道他在生命中没有犯罪，啊，这个很重要。那你没有犯罪，神一定会听的，因为我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若我没有罪的话，主会听。第五，我已经坚持啊，相信为一些人祷告超过了52年，我会继续祷告，直到蒙垂听。为什么呢？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生命吗？他从神的话语呢，得到这样子的应许，神最后啊，最后会为他的百姓伸冤。我们向神祈求，都是按照他的旨意，神最终最终会成就的。如果我们按照他的意思，你寻求神，这是神的旨意吗？是的话，你敢敢的祈求，凭着信心祈求，那么你就在祷告上，你就更上一层了，你的这个祷告的这个生命呢就不同了。让我们今天从这个金江坛方面，我们学习到，我们要继续的做一个祷告的勇士，我们不要停止，我们要相信祷告的能力，我们要相信神是那位垂听祷告的。你跟我要祷告，不祷告的话，我们就成为那二者攻击的这个对象。我相信你们听过马丁路德这么讲，他说魔鬼不怕你做什么东西，魔鬼最怕你什么？跪下来祷告。当你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他就颤动，他就害怕，他就颤动，你知道吗？这是从属灵的这个角度来看，撒旦不怕你什么东西，你很会唱歌，你会侍奉，没有用，你下来祷告，你祷告，那撒旦就发抖，就跑，因为你从神那边支起，直接支起他的力量来对付他，那这就是属灵的这个情形，属灵的战争，让我们勇勇敢敢，让我们继续的立志，在神面前好好的做一个祷告的这个勇士。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你要来相信，相信这位神是位听祷告的神，相信这位神能够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战胜一切，也相信这位神能够改变你的生命，给你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信徒，知道我们在祷告方面，我们需要常常的被提醒，我们需要常常的被激励，我们要再一次要相信主你话语所讲的这些应许，让我们持守，让我们抓住，让我们从你那边得着主你所应许的，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让我们更得到主你的祝福。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